关于人生，我们有些感悟；
关于理想，我们还在路上。
再平淡的生活也会有精彩，再简单的小事也会有感动。
对于身边的人与事，我们只是想直抒胸臆地说出来。
在这里，您能听到普通人身边的故事；在这里，您能体会别样的人生。
有温度，有态度，就是我们的全部。只是因为 Tom
和他的小伙伴们
有话说。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 Tom，
我是 Alan，
大家好，我是 Steven，
本期节目呢，继上次我们聊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阴谋论啊，广受这个大家的这个好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继续聊一个论啊，这期节目呢是大齐啊，齐哥这个灵感突发啊，叫做宿命论啊，聊聊。宿命，
哎，聊聊聊聊宿命，聊聊命运是吧？都是一回事儿吧？
算命呗，就是
啊。其实这个主题衍生一下啊，其实不光是宿命啊，其实很多时候到我们实际生活中呢，其实就是聊聊先天的优势重要，还是这个后天的努力重要？其实是落地，把这个选题落地啊。聊到我们大家能听懂的话，其实是聊到这儿。咱们先站个队吧，然后咱们是吧？这个，爱奇艺上一个特别火的节目叫《奇葩说》啊，咱们分正方反方的一个辩论节目。那咱们这期节目呢，也给它做成一个辩论类节目呗。咱站个队，认为这个天才重要的啊，还是认为这个后天努力重要的？齐哥，你先站一队。
我其实想持中，但是可能更偏这个，我就偏反向吧。我就是说，认为那个先天比较重要。
先天比较重要。
先天也不是说先天重要，反正就是
偏向于先天吧。
命这东西很重要
啊，命很重要。你呢，李哥？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站在齐哥这方面，我也认为先天比较重要。
哇塞，那
你只能选择、这个，
我只能是
后
天
努力了。
对对对对，我是被迫的，
不是？那你内心呢？咱们可以，
我内心其实我是绝对是中性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一句话概括。一会儿咱们再去讨论。但是我既然站到了这一队嘛，我要坚持我这一队，后天努力，
后天努力，行吧？那先阐述吧，齐哥，你先阐述为什么？这个甭管正管方嘛，就是
为什么
天才，天才为什么重要？
其实我是想先从一个起点去说这件事儿，就是首先我们为什么要聊宿命论，就是因为咱们聊两个论都挺有人气，然后就再说有咱们听众啊说再聊个什么论嘛，我们就想到这宿命论。那宿命论其实在阐述宿命论之前呢，我想就是先就我个人对命运这个概念的理解做一番阐述。那首先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人呀、要不断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我想说，你说你想掌握什么东西？命运，你说你想掌握一个技术，掌握一个知识，这都是有可能。你说你想掌握命运，我觉得这本身就是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伪命题，就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命运如果和人这个两个概念放在一起去比对的话，那命运其实是一个先知先觉的概念，而你人呢，是人的认知呢，是一个后知后觉的概念。也就是说，你只能是事情发生了你才知道啊，它结果是这样的。而命运这个概念呢，是人这个想出来的，它是一个先知先觉，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个结局发展经过，所有的这些都是被命运安排好的。所以命运，你说你要掌握命运，那除非什么？除非你会这个时间穿越，现在有这结果了，然后你穿越到发现这结果的之前的时间点，你去改变这个结果，那叫你掌握命运。你既然做不到，那就只能说是你是顺应命运。但是我想说，如果说命运啊为我们决定了很多不同的结局， 那其实命运决定结局呢，咱们能做什么？咱们不断努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增加出现结局的可能性的多样化。比方说你在家里，你一直只在家里睡觉，那你只能是结局，你就是很有限的可预知的，就是你结局就是
还想去哪儿睡？
不是，就是说就是
去别人家睡，
睡神，
你就必定没有别的可能性嘛，对吧？你就是最后躺床上死了，这是可预知的。那就是说你的这人很极端的例子啊，就是说你如果什么事情都不做，你躺在床上，那其实你的命运可以说你可以算是把握命运了，因为他的命运选择项非常少的，你可以被你预知。但是你经过你的努力，你尝试不同的体验，去做不同的事情，这个时候是什么？这个时候是增加了命运的选择出现结果的可能性，这是咱们可以做，这是努力说可以做的。但说你靠努力你去改变命运，这是办不到的。你比方说我今天我学了这样知识，那我这样知识展开的结果可能是为我带来某方面的收益或者是某方面的损益，那这样的话你的选择项至少多了两种，一个正面的一个负面的。然后你明天又尝试了一种新的技能，那你新命运对你的青睐就更多了。你的选择值可能是比方说你昨天是两项，那你今天可能变成四项。所以说咱们的努力呢是为了增加命运的可能性，命运出现结果的可能性，而不是说你说你努力了你就一定能有好结果吗？
不见得。
对啊，
没谱。
哎，你努力了你照样可能哎通过某一种时间点或者是你在某个判断上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最后导致不好的结局，这都是有可能的。这是命运为你安排好的事情。如果说就是有命运的东西存在，它能安排你的人生，那你其实活到最后人就说哎一辈子就是个命，就其实就是说我没办法跟你越看透事情的人就会说我其实没办法跟命去抗衡的。所以说你努力了也未必能有好的结果，但是你努力了，你努力的方向不管是对还是错，它至少为你的这个命运出现结果的选择项给你增加了，比你要躺在床上等死要强得很强得多。选择项越多那不一定你就是好的，但是它好的这个选择点出现的可能性也大了，对吧？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所以今天咱们命题呢，我为什么说我站得比较中性，就是说在命跟你的努力上来讲的话，我更偏向于就是命对于你最终的出现的结果的决定作用更大，它是一个未知项，不管你努力了还是没努力，你是不是能产生好，最终能产生好的结局，其实命是因为它太复杂了，这个世界你努力了未必时机就会给你这个好的结果出现的时机给到你，对吧？或者说你未必不努力，或者说 你只要在某一点上你做对的事情，你都有可能有一个很好结局，这不好说。所以说真正能出现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其实是命决定，但是我们努力不是说一点价值没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增加了我命给我的选择值。所以我认为宿命论这个问题啊，我更偏向于哎命这块，也就是宿命这块，
先天的一些东西对于后天的发展更重要。
哎，对，或者说这个命本身就是先知先觉的这个概念，已经被我安排好了。然后具体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只是去享受它。
享受它
啊、
就是，
来吧，反方面友。
不，我首先我通过大齐刚才的表述啊，我真的我觉得他的确是中性的。因为他说了半天，我没什么可反驳的呢，真的。因为什么呢？
这算咱们赢了。
因为你首先你其实你正经是中立的一种态度，所以说在你说完之后呢，我更想听听汤姆，你是在，当然你是站在，我觉得你应该说的更极端一点，就是你说的，
我
你必须说的极端一点，
我肯定极端，我肯定极端。
啊、那你可以先考虑完，就最后我再说。
你看咱们啊，古时候的讲究是成事儿。怎么着能成事呢？天时地利、
哎、人和
那所谓什么叫做天时呢？天时地利这两方面我个人认为就是天赋跟命这些有关的，就是先天的一些条件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事。人和是什么？人和是你后天的努力能不能成事。还有一句话叫做啊，什么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是吧？就有些事情冥冥之中，就是我什么事情，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我自己努力不努力，是吧？是最后这成不，就这个叫什么？上天已经把这安排好了，我努力是最终他帮我，上天再助我一把力，帮我把这事办成了。 说点具体的例子，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像姚明这种人，他天生就长了2米26这种好的身高，就有这种，而且他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是不是？那他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啊，能不能打 NBA 这不好说，但是他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的概率就很大，是不是？这个可能姚明家邻居，他的朋友，啊，可能
朋友郭敬明，
哎，对，假如老郭家跟老姚家借饼儿，邻居是吧？这小四儿是找1米4还是1米5，不知道，不好说。这小四儿啊，可能从小特别喜欢打篮球，就爱看 NBA， 就爱看 CBA。那你说他可能只能成为一个篮球爱好者，成为一个篮球的球迷、铁粉、fans。但是他能不能打篮球呢？
最多也成个篮球，
是不是？能不能打篮球？能不能上职业赛场？是个问号。咱们我觉得讨论什么是讨论大概率事件， NBA 也有像艾弗森是吧，甚至也有1米65的球员，小土豆是吧，有没有这样的球员？有没有身材比较瘦小，比较
1米5 1米4的还真没有，
不是，就说1米4
足球里边都难找了，
1米4 1米5这些
太极端了，
身高的人很难啊，不是说绝对没有机会啊，很难成为这个，甚至都不说打职业队，甚至你在业余队，甚至你平时在踢球中，那你身材的这种劣势也将带到整个你的球场上的表现，你因为你很难嘛，人家1米8 1米9算篮球上场，更多是2米多的，你蹦你1米4，你再蹦1米4才2米8，是不是？人家姚明一举手就2米8。
首先我想问你们二位一个问题，你们给我下个定义，什么叫宿命论？咱们主题是宿命论，
宿命论其实大家比较认可的宿命论，其实就是一种在社会上比较消极，就是忽略了人的这个努力，然后更多的是强调于说你命就这样，你就认命吧。这种论调是我觉得是宿命论的一个基调啊。
哦，同意吧？
如果是宿命论的话，确实
同意吧，
有这方面因素，
同意吧，有这个，
同意吧，
啊，
那该我说了，同意，我找着口了，
因为大家都认可比较负面，是吧？
不，因为首先，宿命论本身就是一个消极的一个，就或者说，如果说你分中性的话，积极、消极是吧？中性，那我觉得它就是消极的一个词汇嘛。我的感受，什么音乐都停了，一到这儿，
没事，只是切的比较不柔啊，没关系。
所以说我个人感受就是，首先我一定要站在，既然我已经站在这个角度了，那一定是人
定胜天。
不，人他在其中起到了什么的作用呢？他一定是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说的是推波助澜，并不是人定胜天。为什么呢？就是天是什么东西啊？古时候人说人定胜天，就是你的命，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运势或你的一个就是结局，对不对？哦，那咱们说如果你想办成一个大事，对不对？你要一定要奔着一个方向去，然后那个可能或者可能办成可能办不成，这个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个是你的命吗？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说在结果你产生之前，
你就是不知道的，
都是不知道的。但是可能会有很多的因素在决定这个东西，或者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就是咱们打个比方，那可能人家打个比方，你同样考这个学校，那就是有你家里就没有人能给你拖一把，这个汤姆就有人能给你拖一把就进去了。这个不是命啊，这真的不是命，这还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这什么叫命啊？命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能够用理性的思维去预测和去决定的。
这就跟我刚才说那个先知先觉的还是一个
不是？那你觉得
我现在想说的一点啊，就是说我比较崇尚有这么一句话啊，你等我刚才给忘了搁哪儿了。
脑都背好了是吧？
我确实没背下来，其实前面还有一些词我就忘了。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如果把中间全省去的话，那就是行为。什么叫行为？就是你去做的事情，对不对？好吧。那么说，我觉得宿命论其实是一种叫 叫一个思维的引导，叫一种叫一种叫是你去忍受去享受也好，或者忍受也好，那么也可以统称为叫一种心理暗示。当你给你自己一种心理暗示，那你就没有再去积极的一个信号去支撑你，就像另一个可能性去发展的一种动力了，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我是严重批判的。我说宿命论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根基就形成了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然后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比如说刚才你说那种就是叫比较极端的方式，
嗯，
那我就成就一番伟业，必须要是有一番伟业是身板，是不是？那当然了，这
是我想说的不同的是什么呢？你可能片面的了，就是
比重上来讲，
辩论嘛，就得是片面的去解释你方观点，然后呢，来打击你们的
你太片面的理解了关于这
片面
宿命论啊。其实当时你说这是一个负面的，我觉得我认为的宿命论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那
像姚明啊，姚明他有一
个就是打篮球的命是吗？
有一个好身板。他适合打篮球，你说姚明的命就是打篮球。如果姚明认为后天他妈的努力我就可以成功，我就可以当一个坦克兵，坦克只是设计给1.7米的人乘坐的，然后姚明认为我2米2
大坦克，
我非常我脑子非常灵活，我对战争有意识，
这叫选择。
我你听我说，我是一个天生当坦克这个车长的好手，那我这坦克坐不下怎么办？你给我设计一个2.2米人能坐下的坦克。那后来这个坦克的备战面就巨大无比，
其实我
想可能一上战场就被干掉了。
其实我这边我这边的观点啊，其实很明确，就是说行为呢能决定你的一些最后导致的结果。
嗯，
其实之前已经有过这样的论调，就是说那个
你说的这个，我赞同。
哎，
咱们现在咱们不要用一个传统的辩论节目，我们是奇葩汤小有话说奇葩说版的辩论啊，咱们可以站在非常奇葩的观点。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行为导致你的最终的命运。
对，
这个我不否认，确实是行为，但是你做这个行为你是基于什么？我的认为是基于宿命，你一定要做你擅长是干的事情，你喜欢的事情。
这不叫宿命。
这怎么不叫宿命？姚明的宿命就是天生当个篮球的这个篮球员。那小四儿这个人可能啊，天生就多情，天生就非常能洞察人的这个心理。那我天生就是一个当作家的料。如果他去打篮球，
那你这就是
他就违背他的宿命，对不对？
叫什么？那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哎，对，我非常赞成这个。
我在现在我绝对不赞成，为什么呢？就是。你的生活给你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
嗯，
你如果就因为你眼前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来限制了你的行为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对于这生活的一个就是你自己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憧憬，没有，就是龙生龙，凤凤生凤，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或者说，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咱们说到奇葩说里边的这个小松同志也好，还有一些。他们在最开始家庭这个环境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氛围，你能成就所就是一番所谓的这个成就吧，但也有很多是没有按照，其实你说咱们很多
离经叛道了是吗？
对啊，也离经叛道，或者说，
但是就
等我说完，等我说完，我一定要把我的观点充分表达清楚，你知道吗？
嗯，
是这种我一点都不否认，我跟你的观点其实有在这种问题上，我觉得。它的几率很大，就是它的概率很大，但是 OK， 那我就想成为一个，怎么说呢？就像从小就有这么一个梦想，我就想成为一个演员，一个作家。它适不适合你，是在通过你各种行为去自己判断之后，有些人他会想得很清楚，那他会改变自己的那个想法去做更适合自己的事情。但是他在调整过程中，他所做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是积极努力的去完全去形成，去让它成为一个现实。他在这过程中改变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决定不了他最后想成为什么，你明白吗？是这个意思。当然说，如果你就成为一个啊特别顶尖的科学家，这个目标，首先我要告诉你，他就是非常非常难以达成的。你在几亿中人才能形成这么一个，就是 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基数去形，就最后形成这么一个结果。但是对于普通，我的重点是在这儿，你如果是个普通人，你的问题很简单，打个比方，我就想达成一个这个收入，那难道这就是你的命运？我就达到不了了吗？你通过你的努力能够达到的了啊？你想做成一个什么事情？打个比方，你就难道说我就考，比如我想考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学校，可能你的宿命，难道你宿命就是考不到吗？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人。你想要达到的这个结果，你要为这个结果去付出努力，你要付出你要去交换，所有的成功都不是说你就是说我靠想就能完成的，所有失败其实真的是只要是靠不去作为就能达成的，真的是这样。我想说的就是，其实你不要把东西都放得非常的，就是咱们不要把那个整个目标放得很难以企及的。对于普通人来讲，其实对于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难以就是那种顶尖的，或者说那种特别难以企及的那种目标的话，我觉得天才回到这个，就是这真是宿命啊，就是冥冥之中就得你去完成这个事情，或者说就你们这种人去完成这个事情，我不否认。你让我去做马云那
研究航天飞机的也不太好，
让我做马云那事情没准我也做不了。为什么就是马云出来了？他一定是他身正的很多的性格，他那么其貌不扬，他那么他也不是一个很普通人，就一个英语教师，你说他怎么就成功了呢？这是宿命论吗？是不是？就是也是因为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他去想要达到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成功的一个标准，他只是个商人。我觉得商人的可能性很多，他是因为他的性格使然。但是如果想成为科学家，那可能就是你真的你就得必须要做到那个顶尖的运动员也是。你的那个，或者说你叫什么，那叫演员也是，那性格中就有这么个东西。很多人演员就为什么他出不来？但是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我觉得反过来，你的努力占比更重要。对于普通人过普通的生活，你只需要就是对你的目标，就怎么说呢？你就为之负责，为之努力，你能达成。我坚信这一点。很多人都说那个什么啊，你看看那个人家那怎么能做到这么这个地步，跟普通一个比较。但是你没有看到人家背后的那种努力。我觉得任何的一种生活你想要换到，你就去利用另一种的方式去获得。打个比方，就是说可能我现在的工作跟原来的工作比较起来，打个比方我收入会提高很多，但是呢我失去的是什么呢？我失去的是跟家人陪伴的时间了。你必须要有你的东西去交换的，你自己去选择了一种，这是什么宿命？你宿命决定了你，我比如说我的目标我就达成了，但是呢我如果说我的目标我的宿命是我要每天陪着我的孩子陪着我的家人，那你也达成了，对不对？你的宿命没到最后一天，没到你闭眼那天，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宿命。但是你的给自己的目标设一个小小的目标，你去为之努力，你可以选择不努力，就是那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也好，那我维持现在这种状态，这也是我的宿命。我宿命就是要跟我的是吧，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所过着我想要的生活。但是这是宿命吗？这是你遵从内心的一种感受了。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讲啊，就是不需要你想我就一定要成为像马云那样的人，你就要成为比如说比昨天好一点或比前天好一点，那 OK， 你可以给你自己目标设的稍微是吧可以企及可以实现的，一点一点的去实现它，那你的宿命就是成功的宿命。你的每一次都标签都是成功的。如果你给自己设定一个我就想他妈成为像那个刘德华那样的那个明星，那你永远我觉得你可能性你自己给找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不对？那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我去辩证的去看这个所谓的宿命论，就是我觉得他的在作为普通人来讲，你的努力能决定你的人生。就是、
说完了吗？
我说完了，
说完了，就是一大盆啊，都不是一碗鸡汤了，特别大的一盆鸡汤。
我觉得这鸡汤基本上啊，都不是没光不是光是鸡汤，还有鸡肉，你知道吗？就是我
对有肉
方法论，你知道吗？就是你把你目标设的低一点，能达到。
我觉得吕超啊，就是对于这个宿命论啊。认知的有一些偏颇，他
必须得偏颇，不偏颇赢不了。
他就是认为啊，就是我也不否认，就是有命的人是吧？就是
有命的人，
有你有这个天才的人，他后天也得努力。天才也不是说我是一天才，我的大脑跟爱因斯坦一模一样，我就天天在那坐着坐吃山空，我也成为爱因斯坦不了，我也发现不了这个相对论是吧？同样就是这个。那个老罗说过一句话，就是说 我们身边的坏人好像总比好人更努力一些，是吧？我们一说大恶，像希特勒这样的人，或者是像谁谁谁这样的人，我们感觉这些坏人虽然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坏事，但是他好像比普通人比好人更努力一些，所以他才能成为坏人，他才能害那么多人。是，所以我想说什么是宿命呢？就是说人与人最大的不公平其实是智力上的不公平，跟你家庭出身的一些不公平。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北上广的教授家的孩子，一个大学教授的家的孩子，跟一个在西藏无人区出生的一个孩子，那他天生的这种见识知识甚至连智商啊，我觉得都是不公平的。那这个小孩，这个无人区长大的这个小孩子，是吧，可能就是放羊放牛，是吧，长大以后结婚再生一个娃，然后再让这个娃继续放羊放牛，这可能他的一辈子他就是这样了。他也没有所谓的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他都不知道科学家是什么，甚至你跟他说我想你想不想当县长，他也不知道县长是什么，他可能一生中也没见过三五十个人，是吧，在一个非常偏远的。而这个大学教授的孩子，他可能从小就是认识的那些叔叔大爷都是中科院呀，或者都是什么什么也好，那他相对来说他更容易，我们广义上认为的更容易成功一点。那什么是宿命？就是你最擅长你最适合去做的工作。那如果这个小孩子，这个大学教授的这个孩子，如果他想搞科研，那他很容易跟科研更容易成功，因为你掌握更多更多的资源，你更容易成功一点。我觉得就是你
放牛的就更适合个放牛，
对，你也更容易成功一点，这是宿命。而像高晓松，是吧，我们一直在说高晓松，他放弃了雷达专业，他去搞音乐，他能不能搞音乐？能，但是他比一般人比崔健比何勇他们就是世家，行吧？崔健他本身就是一个小号的吹奏手，何勇他爸我记得就是弹三弦的，音乐世家，要成功，
我觉得
很显然，
你
他更
角度啊，还是在说了那么多，其实说白了就是，我觉得还是在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范围之内去想这个事情。我的眼光都是在全世界，你知道吗？
你全世界也是一样的。你比如
我来阐述一下，我觉得啊，
你来阐。
我现在既不能站在正方，也不能站在反方，但是我还是想从命运这个观点，就是说咱们有了世界观，有了人生观，我觉得还应该有一个命运观。你怎么看待命运这件事情？我觉得才是，哎，宿命论能。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面对宿命论这个问题，是吧？就是说我刚才讲，命是先知先觉的，也就是说命运是先知先觉，而人是后知后觉的。有些事情你做出向着成败而做出的努力，是你主观的一个动因，但真正决定成败这件事情的是你的这个命运造就的，不是说你。所以这才叫不确定性，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但是在命运这个词的面前，未来永远是确定的。它是一条安排好了的一条设计出来的这条路线，就不管你是大命题还是小命题，小命题你努力的成功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这样吧，
但是不一定你一定能成功。
既然说了宿命论，我给大家算个命，拿出你们的左手和右手就看掌纹。曾经就有人跟我说过，你看的时候基本都看的什么手？看的是左手。
不是，我觉得命运这件事儿，
你说的是
你不
算命，
你说的是算命。我觉得命运它就是先知先觉，所以它就是不确定性，你是不可能去把握它的，所以它才
是，就
是
怎么说呢，
它才是决定你人生的一个，
就是我想表达的这种宿命呢，就是你应该随心所欲，就是你每个人天生都有擅长的，是吧？都对某一些方面有一些擅长，即便是你说像啊，我们周是吧，可能是在智商上有缺陷，但是他在音乐上非常擅长，那你非得让周啊，他甭管他自己能不能理解吧，他不去搞音乐，他不去当指挥的一个人，而非得人定胜天，我应该怎么着怎么着，我想当一科学家啊，我想当一个物理学家，那很显然这事儿不擅长。你的命运是什么？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认为的宿命论就是每个人应该跟随你的命运去做你擅长的事情，是不是？你在做你擅长跟你喜欢的事情上，这条路上你更容易成功一些。 甭管你的成功，可能对于马云来说，我建立了阿里巴巴帝国，对于我来说是成功；对于汤姆来说，我把汤尔电台做好，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节目，这就是成功。对于你来说，我可能
但是啊，我觉得你这块就有一点我就不同意了
啊。
你说你真觉得你的命运，那跟你后边说你选择你擅长的和你喜欢的，对吧？OK，
这是你先天决定的，
不是
命运决定的，你有擅长的，你有喜欢的，
不，我觉得
对
就你喜欢的本身这个东西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嗯，
你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东西？
我喜欢汽车啊！
啊，对啊。
对啊，
对，
这东西就是
那我问你，如果你不是因为你去努力它，去往那边去写，
不是
你要听我说去写文章，你自己写了个
不是我从来就没说过，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就说了，你即便有一爱因斯坦的大脑，你不努力你也成为不了爱因斯坦，你也写不出相对论。努力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擅长这件事情。
嗯、
就是同样啊，现在有两份 offer 摆在我面前，一个是某汽车网站的编辑，一个是某时尚网站的编辑。你觉得我应该是信命我去干汽车网站的编辑，还是老子他妈不信命，老子我对时尚毫不懂但是我就想混时尚圈，我就想成为穿 Prada 的恶魔
不是
你还是去干那样，我是说的
信
命是
什么叫信命，我还是一直不明白、
哎、不是先听我把我的这个命运观给阐述一下行吗、
啊、
我为什么说我是中立的，就是说你怎么看待命运这件事儿，命运这件事儿，首先你是没办法决定也没办法预知的，所以它才具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我觉得啊，你努力了，但是你产生结果你不一定是好的，
信命信命，
你也不一定是坏的，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你需要信命。为什么说人到七十岁才知天命，对吧？他为什么他说到七十岁才知命，我觉得这确实是对于
五十知天命好吗？
不对，就是
七十古稀了，
五十知天命，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
对，就是为什么要到五十岁才知天命？为什么你三十岁知不了天命？他
知道有点晚了，没有，
就因为天命是先知先觉的，而你是后知后觉，你必须得等这结果出来，告诉你说你已经完全没有你个人能力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了，
对，
所以你才知天命。
对，其实现在确实是七十才能知天命。你想人就
六十五岁退休，
对，
但是我觉得你在这个天道人道这块来讲的话啊，我觉得有一句词呢，我其实这句词湖面大江南北，然后伟人说的，但是我不是很认可啊，就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觉得我不是很认可这个，为什么说天不是你能斗的，而天这个东西是。你需要去跟他和谐相处的，你不是说你把天战胜了你就怎么怎么着，你把天战胜了的最终结果是你会变得很惨，这个就是我支持我们这个反方观点的一个有力的地图。
这个东西
有些东西你不能去斗，你必须得去接
受。我觉得非常对啊，就是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功，他因为得到了在北大当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么一个机会，他从而认识了李大钊，是不是？李大钊作为中共的早期的创始人，然后毛泽东也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的成员，是吧？他是因为就是一套的这套就不知道怎么着就混到这个地步了。而如果他是一个新疆人，没有任何歧视啊，如果他是一个新疆人或者一个西北马步芳的这些，那他可能永远也做不到中共领导人的这么一个地位了，因为他没有机会接触到李大钊，他不当北大图书管理员，他没有机会到接触的啊，他也没有机会。那可能他只是在当地一个政权的一个领导人，仅此而已，了不地了不地了。而且像马云啊，咱们一直在说马云，像马云同期创业的人有多少？比马云聪明的人有多少？是不是？为什么马云成功了？天时地利人和，你都到这儿了。
其实我觉得这种
不是
就太多太多了，
运气到了。还要说，咱们说。当年三国是吧，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是不是？
你如果拿这个东西吧，这叫
当时实力，袁绍是不是比孙权跟刘备强？那为什么袁绍最后被灭掉了？如果你是拿着，有时候就是运气来决定你的一切。
其实所以说我站在我自己的命运观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就是付出努力等待命运的最终审判，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要去接受。我觉得这命题不管是大还是小都适用。我刚才想说没说完，你说到大， 李建成想当本来是命中注定的皇子，应该继承皇位，自己又想当皇位，
让他弟弟给办了，
让他弟弟给办了，办了，这就是他的命。但是他付出努力了没有？他要毒死他弟弟也试过了，也暗杀他弟弟也试过，都没成功啊，没办法，
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那李世民对吧？那也是他的命，他就适合开创盛唐这个贞观之治的这个盛唐的这个繁华景象，这就是他的天命。所以说你付出努力，你
还有再举一个例子，
你向上目标努力，你有没有这个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他努力不努力？努力吧，
不睡觉
啊，是不是勤政是吧？这皇帝叫什么？坐在嘴边还给忘了。
崇祯，
崇祯，他哎，在明朝皇帝里，他绝对是就是
哎，
比他
中晚明最好的一个皇帝了、
哎。比他的前面那几个那个什么那个做木匠活的那个皇帝勤奋太多，但是对不起，
休闲养性。
哎，但是明朝气数已尽，
这叫
这大明，
这叫势。
所以说这、
哎、完蛋了，你再努力。他即便是朱元璋附体，即便是唐宗宋祖、秦皇汉武附体，他也没用。完了，大明朝完了，是不是没有用？
其实、
啊、就是说这个是大命题啊。咱们再笑回到小命题，
哎、说到小
命
题，
小命
题，
先说大命题，然后再说中命题。中命题是比
还不提小命题，
比方说你
躲着小命题走，
你立定了一个五年以后的计划。
嗯。
为什么我说你在面试的时候，人家问你说你五年以后你要干什么？我觉得这问题问这问题的人，对，就应该挨抽。我操，我他妈连一年以后我都不知道我能干嘛是吧？你告诉我五年以后我能干嘛？你能知道你五年以后干嘛吗？对吧？五年以后的问题，你立了一个目标，
在这个
你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了。对，你在这个
变化太快了。
你能，你比方说你现在就想当一个公务员。你考了五年，你准能考上，对吧？
嗯。
但是你能不能当上公务员，有没有这个职位空？
或者五年以后还你想、哎、还不想不想当公务员？
你还想不想当公务员？
嗯、
对吧？或者说咱们再往前举，在这个乱世，你现在处在的是一个乱世，那你当了公务员，没准你就死了呢，说不定你是前朝的公务员，对吧？
这个这些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赶紧说。
这是中期目标，再说短期目标、
嗯。
你就算明天你立个目标，
嗯，
你说你今天早点睡，明天你八点能起，
对，
你们家闹钟坏了。
不是，这都属于就是
这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就下一秒钟发生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决定这个不确定性就是命运，所以你不管命运带着你向哪儿走，你最终都是要承认命运的，而且不要说什么与天斗，与天永远是一个和谐相处的过程，你得认命。
我方观点，虽然我方只我一人啊，就是一直也没有拿出这个，就是你们自己说的那个与天斗啊，我都没敢说，你们出去小心点吧，我不跟天我根本不斗，我们只跟自己斗，知道吗？就是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我方观点很简单，就是跟自己较劲。别跟别人较劲，为什么跟自己较劲呢？这命是你自己的，对不对啊？这命是你自己的，你想给过成什么样你自己定，你所谓的宿命是觉得 OK， 你有这么个目标摆在这儿了，然后呢横竖都是他了，对不对？就从你们的观点能总结出这个角度应该是这样的。但我的觉得呢，就是从普世价值观来讲啊，就是说我觉得不能限制任何一个人他追逐他想实现的目标的可能性。就是其实这个人活一世的过程不是说最后给你审判盖棺定论是什么样，其实不重要，你想过什么样的一个人生，你想拥有什么样的一个精彩的一个过程，这个才是重要的。少了说比如说六七十年，多了说啊一百来年是吧，可能现在这个身体都好点了，但我觉得整个过程其实真的很重要，人生它的体会其实更重要。所以说如果说你相信一个什么事情，其实如果说啊，我相信一个事情，这也是宿命论，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就宿命论有好的，就是我相信这好的会发生，那我可能相信这个坏的会发生，可能我觉得我一定成为什么，或者我一定不成为什么。但在这里边呢，我觉得讨论这个意义不大。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如果你认同一个什么东西，打个比方，你就认同大众很差，那你就一直说大众差，是吧？你可能我相信以后有什么更好的东西会改变你的观点，就是都是在不断调整之中的。这可能是你的行为决定着你所做的和你的眼界所决定着你的观点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比如说五十知天命，它不是五十知天命，是没人能改变你的想法了。刚才我说六十多岁了，还在说啊，我觉得那个这个台独也好啊，打个比方啊。你能改变他的那个想法
吗？其实我觉得到五十岁很多人都改变想法了。你五十岁之前你有那体力有那精力或者有机遇，你想完成这件事情你不断努力。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到五十岁了你还没有结果，我觉得很多人就放弃了。
啊，不我说
认了，
我认了，对，就是
我说的是说他就是他坚持的一些意见一些想法，就是他都已经这么久了，他可能就自己就坚持下去了，他就不会再有什么你去刻意去改变他怎么样，他自己可能会自己内心去调整也好，但是咱们不从而知，但是他表现出来的很多情况都是那我就一直坚持这个东西，
我就这样，
对，就这样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作为年轻人来讲应该去用这个更多的时间，不要去想会就是我会怎么样，就成功或失败。我觉得就是你有个目标，就你把你自己目标设得很清晰，就是分就是就 break it down， 就是要把它你的目标分化分成可以实现的目标，然后一点一点去做到。
你看，哎，有破绽，他说了什么设计能实现的目标，你看这就是认命，你是不是？你要是不认命你就设计一个，我就说了
这不叫认命，不是这
对不对？
什么
是不是这个逻辑？
那你
其实从我的命运观的角度来讲啊，你这个问题呢就是我的命运观，其实更倾向于我们的这个。为什么说是呢？我刚才说了，命运这个东西啊，它是给你提供选择性的结果，你付出努力是加大你的选择结果，你付出越向好的方向付出努力，那你在好的方向的选择性结果就越多。
它是一个概率学，哎，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我其实就是想表达的就是，如果说你有目标，而且你给自己设定的目标相对来说是可实现的。但你的命运就是像是积极的方向发展的，
对
对，你为什么、就是、
我们从来没说啊，就是说
不付出
努力，哎，我们从来没说，我说
付出努力，
从一开始就说，
但是你们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说天才还是劳模，更哪个更重要？但是我的观点也很简单，对于普通人来讲，劳模更重要，天才不重要，因为你做的事情并不是说只有。一万个人，一亿个人里边只有一个人能完成的，你做的事情就是十个人里边有九个人，只要你通过努力就能完成的。我起早贪黑卖鸡蛋灌饼，比如说你都你能起得早，你就挣得多；你起得晚，你就挣得少。
不是，其实我
这就是
狭义的，
这就是在你们的这个你们的所谓的命运里边，你能完成的。
不，其实我觉得
你狭义的认为
就得狭义
天才
了。如果不
什么叫做天，你非得认为爱因斯坦是天才，我爱因斯坦是一种天才。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我这人特别能白活。那你是什么天才？你是一个做脱口秀的天才，你是一个能录节目的天才。我这人从小就精于计算，
那也就
是我是一个，
那也就
是
半
中一个天才，
万中如一。
哎，这么说吧，其实我要搁十几年前，我相信你这话。但是为什么搁今天我不相信了呢？首先是从我人生经历，我谁能想象我之前学的考古专业，现在去做数据分析讲师这么一个职位，对吧？然后这首先是我不认为我在一条线上付出努力我就一定在这条线上走向成功。再比如说，
可是你当时选择是因为没不花钱吗？那个，
这就叫命，知道吗？这就是命。我为什么能找到这块，就是因为机缘巧合给了我这条路，所以我其实我顺应我的命，我去一直走下来的，所以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我是认命的，而且我也相信这我就应该这么走。所以我才会形成现在的命运观。再有了。你说你付出努力就一定成功，现在咱就讲就这一片卖鸡蛋灌饼的有没有死的有没有起早天黑去卖鸡蛋灌饼最后还是死了的。
酒香不怕巷子深，其实很多时候因为这酒店临街就是命好，因为这一条胡同啊都卖鸡蛋灌饼，你可能是一个叫什么进胡同离间，你就火了。
哎，这就问题是在这样，就是说你把你的目标设定是什么，就是说那你可能就是想成为这一片最牛逼的这个鸡蛋灌饼，那可能你就得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这是我所谓的就是命运观，就是说你们总是
我设定成不死都难，就十个卖鸡蛋灌饼的，这儿就能活五个，一半都得死，你又没有可能是那死的。
那可能你就得调整你的这经营策略，可能你就得，
所以说这
得加个茬。
不到结果出来之前，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但直到命运最终给你一审判结果，说你就是那死者，你才会说啊，我确实我得改变战略了。所以我
那么其实总结一句话就是你们认命呗。
我是认命的，至少
你认命吗？
来说不是，就
你
现在互联网，
你认的你是什么命？
不是我，
你是一个播客最后一个领军人物的命。你是
我是我指的命运，就是说不管命运最终是出现什么结果，我都能够接受。
那
然后我觉得
这不叫宿命论，
我觉得这就是
这不叫宿命论，
这
就说白了就是出什么是什么，那这不就
是我
这就是一个宿命论，你出了结果了之后，你还要跟这结果再较真儿，有意义吗？你
觉得那
我们更认
那在这个问题上、啊，
内心中我们擅长的，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哎。那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没有区别的
啊，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那我是把难度系数降低，我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所谓的得到这个
那
对。那你们是
最后还是认命了是吗？
但是你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做成什么样，哎，这就是我的命。那我就这宿命。那我的结果是说、OK， 我把我自己的结果的可能性调低，比如说我在做这个事情，它就是成功的可能性更大，那我就做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不是说所谓的命去来决定的，我觉得是也通过你什么事情你能通过不努力能达成，是不是？那我觉得只有说，
哎，说实话，如果命到了，你不努力，你还真能成功。不是说所有不努力的人都失败啊，
嗯、
历史上不努力也成功的也太多了。
不是，但是这也得需要天，这种例子可以。
不是，我觉得就是咱们是吧，都到了这个岁数了，
嗯、
都不年轻了、嗯，觉得很多事情不能说绝对。
但
是
我要给我们所有的在听众中这些年轻人还有
鸡汤，又一碗鸡汤，
就是说什么呀？就是说年轻人、啊，年轻人还是得有一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你整个人这个还有憧憬的时候，你要选择自己，你要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是首先是这样。然后呢，你不能说在这个最有最精彩，或者说是最有时间，然后可以挥霍的年纪呢，就是完完全全就挥霍过去，而是你确实要有想法，没准你现在年轻的想法。真的在以后会在哪一天会实现，我相信在马云年轻的时候他就曾经想过我要怎么去做成一个什么东西。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没有任何想法，这是最可怕的。我的观点就是很简单，就是所谓的宿命论，他可能就是在我幼小心，在我小的时候，那没打个比方，那我在我最小的时候我就想成为一个那叫什么科学家也好或建筑师也好，但是他能最后影响到你的那个比如最后你会成为一个科学家，会可能万中大家当时小时候一问你都问我都想成科学家，没有几个孩子我想成为什么那个扫地的，对不对？很少有，因为那小时候你是你自己的思维逻辑也好，你不能足以支撑你最后的行为，因为随波逐流。但是等
你还没到五十，到五十了就认了，是吧？
但就是因为你没到五十，就因为你在十八九，在二十多岁，你接触这个社会，渐渐对这整个人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思维逻辑的一个社会观，那个你自己价值观去构成的时候，那你就应该给自己设定一个你想要成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一代人，我真的认为咱们这一代人他从咱们年轻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迷茫。
因为你但凡看到这些成功的人，他一定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自己很明确或者非常早的知道我自己想要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不能说你完全能把握你的命运，但是我觉得啊，
但如果你没有的话是不行的。
命运是你可以找到它的一些线索的。如果你是一个能早期发现你命运线索的人，那你
来，那我们摊开左手，这个线索就在中间这个掌纹。
啊、不，
事业线。
不，我所说的线索是指就是台长刚才说的，你能找到适合你做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你还能把它变成你喜欢做的事情，那你的成功几率就很大，而且最好这个领域里边你的竞争对手还少。
适合做的呀，
适合跟你
喜欢做的。什么叫适合做的？这还是性格，这还是行为。打个比方，你这孩子不爱说话，对不对？但是不爱说话这个事儿，就有国王的演讲，那你说他适合做演讲吗？他最后为什么能演讲出来？最后
不是，所以说
经常
这就为什么你看你又 有一个破绽，为什么？因为他是国王，他是英国的国王，命运决定他必须做这个演讲，在英国人民需要他的时候，他必须站出来。
就是说什么呀？
对不对？
就是你在你
他不行的，
走两步，走两
步，不是，
这就是命，
这就是命，
不是。当然了，他在最开始做的时候磕磕巴巴的，大家都知道。你看过这电影的话，你也知道，你比如说，我就想把他这个事儿做好，咱们就说这一件事儿，就演讲这个事儿。就演讲这个单纯这个事儿，他本来是一个很口吃啊，这个没有办法能在公众面前，他的命运是他，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的工作，但是他想完成这个工作，你是不是要付出努力？
嗯、
如果说我认命了，我就是口吃，那
不是
那英国人民在二战之中能不能得到这个精神上的这种，没准就有别人可能
不是他认的是他当国王的命，他没认他口吃的命。
这是最大的命。
那咱们回去看一看这部电影，重新带大家看国王的演讲，看看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完成这个工作的。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嘛，我觉得就是我又想就是抛出我的一个就是这个一盆鸡汤啊，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边，既然选择了这个反方，或者说这一方，我觉得
这就是命。你得认，
因为是这样，我
谁让我们俩先选了，
这就是命。
是因为我先让你们选的啊，
所以这就是命吧。
但是作为一个这个年轻人，应该就是提早，我在老在咱们这个过此节目中老提到，就是说一定要对你自己要鼓足足够的认识，然后呢，去不要怕想。我觉得年轻就是能够天马行空，就应该是怎么说呢？就应该是尽早的。尽快的去体验各种事物，跟各种的人去，
但是也得务实。
哎，务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时间，是用你所谓的命运去最后可能去匹配。但我觉得你如果说你没有去更多的去观察，更多的去体会的话，你得不出以后的结论，你的可能性会很少。我总结我这边的观点吧，就是说我还是那句话，永远不要因为某一个你的缺乏，或者你去限制了你的那个可能性，而是因为就是你应该去更多的去体会，去找到自己更适合自己的，这是没有错的。而且你要去更多的去，因为你人生很短，你要
哎，这怎么听着像我的观点？
就我
直接给成功给他勾完了。
我觉得你要更多的去体会不同的人生，更多的去体会各种的可能性。然后呢，你的命运没有被写就，没有在这一刻被写就。而是因为经过你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去尝试，你自己铸就你自我写就是这样。因为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没有人能够决定你的命运，只有你能自己决定你自己的命运。
我觉得你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命运能决定你。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我的还是重复我的命运观啊。我的命运观，首先命运是先知先觉的，因为命运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就在、
哎、我觉得我说的特好、哎、我自己给自己走掌
鼓掌鼓一下
行了那个、哎、这个这期节目我觉得最后无论结果如何啊，我觉得就是
说痛快了，
说痛快了，真的。就是首先我觉得这个从大家的表述，我觉得可以看出来，就是大家对于成功的渴望其实还是非常渺小的，你知道，我就感觉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可能认命是其实大家就咱们在三十多一样，就是你用就得过且过，咱不至于，但是最起码你是能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没有说那么大的憧憬，说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情况的，就是比如大齐现在是以自我创业的，但是你的动力会比我们两个人更强烈一点。像汤姆，咱们做这个电台，你如果说动力更强的话，那就索性你就什么都不干了，咱就做这电台，对不对？这是说白了，你就是你为之付出努力，你坚信你能成功，你坚信最后你会走到这个地步，你就要为之去抛弃现在稳定的工作，抛弃你现在的那一切的所有，然后呢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完全确定这个事情，连我也一样。如果可能，我选择就是说移民，选择去做一个更新的尝试的话，我也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因为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个点。但是呢，我觉得我在不同的，我去选择跟更多的跟这方面的信息去沟通，然后去了解，然后去促成这个事情的这个产生。没准以后可能不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如果对于我来讲，那没有人能够，就可能说，可能真的 但是你看，我无论选择这个公司也好，选择这个职业也好，选择这个可能去用这种道路也好，那我都是往这方向去靠的。这个难道说是我的命运就是一定我就要出国或者要怎么样吗？不一定，就因为你自己去往这上面去做了一些努力去尝试。
嗯，
可能在我三十岁以后，我才想到20岁以前我没有想到，可能我要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你一定要用你的这个，咱们都一样，你也想做到什么事，你就拿东西去换，就是这么简单。你，我也不再去争论到底是命运也好，还是那个努力也好。我觉得总结的观点就是，你的命运吧，就是可能，应该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就是你别那么轻易的去承认它，真的就是你给自己一个可能性，真的就是这样。
最后还是站在我还是接着我刚才没阐述完的话题，
就差不多得了。对，
其实我刚才阐述的问题观点已经提出来，首先命运是你没法把握的，所以出现结果之后，你首先你得接受。因为这确实你没办法把握，有太多复杂的机会去确定这事儿。但是你能做的呢，我不是说否定努力，这点更加肯定了努力重要性。努力重要性是你通过你的努力，你可以去创造命运出现机会的选择值的多少，这是第二点。
还是想像讲那个数据大数据一个Excel表格的感觉。
第三点，所谓在命运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没办法掌控命运。这肯定是掌控不了的，但是我们能找到命运的线索。我们如果能及早的发现我们自己命运的线索，就是我适合干什么，我的兴趣在哪儿，我能干什么。尤其是在我能干什么这点上，如果你能及早的发现你能干什么，并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那你成功的几率肯定会最大化。
对对对对，所以这没错。
所以这个最后统一完我的观点之后，是吕超那边得出来结论，其实是偏向于我方观点，
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中性的观点，而大旗其实竖这个大旗，大旗串这个大旗也是中性观点。
其实最终啊，我最近啊特别赞许一句话，叫做“小孩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益”。我觉得
利益，
利弊也好，其实套用在这儿，你如果咱们只是简单的去争论啊，是天才重要还是劳模重要，是先天的这个天赋重要还是后天的努力重要，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扯的事儿。对于任何一个，
这不是这种形式，是你自己说的。
不是，我觉得这期节目最大
一个多小时干嘛呢？
没有，没得一小时。这期节目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站在不同的维度去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啊，因为这期节目啊，因为是受奇葩说的这个影响啊，我们也是讨论一个。那最终呢，甲方和乙方他们其实本质上并没有太多的冲突，更多的时候是站在不同的维度去看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是这期节目最大的价值。这期节目最大的价值就是告诉我们，所有成功的人一定努力。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让你更容易努力的方向，跟定一个你更靠谱努力的目标。你说我努力，我要成为马云，对不起，不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马云。
你要成为你自己，
时势造英雄。
你要成，
不要
成为马云，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自己。具体成功是什么标准，你自己去定。
哎，
对，
我觉得这就是这期节目最大的意义。我觉得这期节目的形式非常好，以后可以多做。真的，
但是最后一个硫酸，你想成为你成功的自己，但是能不能真正成功还得
看
命。看
命，行吧。然后本期汤小电台版的奇葩说就到这儿。然后最终呢，也没有得出一个结果啊。两方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意义也不是谁说服
谁，听众谁有那个有什么高见，
既要信命，也要努力，两方都要去做，
对，
是吧？行吧，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拜
拜，
打赏打赏打赏啊。As my conscience seems to be, I have hours.
my love is vengeance that's never free. Discover sad man behind.